一切智，也就是他慢慢的透过般若，我们从学到的东西，我们每天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发展成一切智，然后这一切智每一样东西都跟那个般若啊能够相应，那就得这个一切智智，也就是一切种智了。那么般若呢，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般若啊，它具足一切法。我们看般若摄大小圣，大圣小圣都需要般若，所以菩萨摩诃萨应许一切善法啊，一切善法包括三十七道品等一切这些善法，但这些善法最后都要回到般若里头，所以菩萨要行，要学六波罗蜜啊，般若住而无住，无住啊。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在谈般若的时候，一定也谈到佛法所谈的中道。所以龙树呢，为什么在这一个大智度论之外，会再去学一个啊这个中观论的问题？而中观论它所要描述的是什么？它所谓的中观的意思是，你看它在中论里头，它谈到的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以是中道义。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福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这是整个连起来的，我们用一第一大项第二大项来看，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平常里头因缘所生法，其实我说即是空啊，因为龙树菩萨告诉我们，它都是从实相那个地方来的，平常生活的所生法也都是空，都是实相，就是那个实相的空相那边来的，都是那个般若波罗，都是般若波罗蜜的。也正因为是如此，它其实同时是空，同时也是假名，同时也是这个假，就是刚刚讲过的三假，那个假也是假名了啊。所以以是中道义，这就是生活中所谓的中道。所以中道并不是说你的意见跟他的意见加起来除以二叫中道，它不是哦，它是如如实实的在这个地方恰到好处，在这个地方掌握到这个般若啊。所以大圣说空法是佛，大圣指的是是佛陀，佛所说的空法，这个所谓空这个法啊，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为离诸见故，它是要我们离开种种的执着，跟我们种种的这个所谓的种种的见，我们不应该被正见给困住，我们也更不应该被邪见所困住，因为你被一个知见的东西给困住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般若去看，去看待事情，我们没有真正啊用般若去解决问题啦。所以啊，为离诸见，如果我们还以为哈、啊，若福见有空，如果我们哈、啊，那么这个有一个所谓的空啊。的知见的话，那诸佛说不化，那就是完空了，那诸佛是没有办法，也化导不了你了。所以中论的这个在看这个因缘观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说，不生已不灭，不长已不断，不依也不依，不来也不去，这就是所谓八不，是不是八个不？不生不灭，不依不依啊，不长不断，不来不去。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呢？你以为这个事情，这个人生，它看起来有生灭，其实这个生灭的背后却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我们的慧性，我们有时候称它叫慧命，是不是？所以它是不生，它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不依不依。我现在表现出来穷困或这个富有啊，通达或者是现在不通达。贵或者是贱，得或者是失，喜或者是乐，我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这个，但是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没有生灭，也不虽然有生有灭，可是它并不生灭，它永远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口袋今天你进了一笔钱进来，你的口袋里的有这笔钱，这笔钱进来，你今天有买东西，有卖东西，可能又 又因为你做生意又进来一些，又卖一些东西，人家买东西你又找钱东西，这个钱进进出出叫生灭，出去的叫灭生下去。可是这个钱不管怎么生灭，你的人无生灭，你没有生灭。就今天来讲，但是我们有一个慧性，这个慧性没有生灭。你的慧性不因为你的年龄有生灭，也不因为你得失有生灭。我们常常要如果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忘掉看这件事情，整个注意力都空，通通看在生灭之间。我们这事情就讲，就常常就会在那个地方不稳定，所以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什么叫长？什么叫断呢？长，那么叫真长啊；断呢，就是这个，它是这个有生住异灭的，它会断。所以它既不是恒常如此，也不是说啊，也不是它是时时刻刻完全不可掌握的，既不是它，也不是它，但是你的般若却一直在的。所以中论的因缘观里头，他所谈的还是在谈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中观是属于般若波罗蜜的啊。那么这个不一也不异，一一统异，各个不相知，既不是我们共完全共同的，但是也不是彼此之间都不相异的。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个共通。但是一与异之间没有产生啊，一也没有产生异，但是它既不属于一也不属于异，它是般若，不来不去，它有来有去。你看起来世间看起来有来有去，有进有出，可是般若无进无出，就是山河大地。此刻你看，过去我们讲所楞严经的时候，这山河大地即是突然消失的时候，也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短的。你看起来是身体有生灭，有依依，有长短，有来去，但是佛性没有。他一直在强大的让我们看到他，而且让我们的佛性产生智慧。所以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们以说这样来看，这一些生灭啊、长断、依异啊、来去这件事情，其实都属于因缘所生法。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们如果执着在这个啊、这个来去、长断、依异啊、那么生灭之间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属于细论。什么叫细论？就是老师常常提醒大家的，人生就像一个一出戏一样，你要知道，你不要执着在这出戏里头，啊，三昧诸戏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我在这里恭恭敬敬的礼佛，我知道，今天所掌握的，这是龙树菩萨讲的，这是诸说中所有佛所讲的经律律理准第一，第一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性空指的是指般若的实相非断灭空啊，般若实相却具一切法，讲这个中道即是般若，这个观念你也很清楚了。好，那这个般若要让这个般若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能够活泼的运用啊，那么我们他怎么说呢？那我们看到在方便品里头，我们列出一些东西，菩萨以不着不住法行般若波罗蜜，所以不着不住。小孩子去读数学，这读考读这个数学，读这个不管是国小国中啊高中，他读这个数学，那读完了以后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啊读下来都把它背起来，这样可以吗？也不可以。可是你学完了数学以后，你是不是也记得呢？ 也记得，所以我们记得了那些原理，可是我们却又重新回去什么呀？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里面不着，你不住法，以不执着不住法，才那么即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的人生成长也是一样，你看我们彼此之间啊，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这个心灵啊，成长的等次都不一样啊，我们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人你告诉他一，他只会做一；有的人呢，你告诉他一再告诉他二的时候，他可以做出好几种东西出来，领悟出。尤其是在待人接物上，你会发现有些人是非常的僵，有些人跟别人格格不入，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在他的生活中很快吸收这些东西，他也知道，他原则也把握得很好，但他的人缘相处的技巧也把握掌握得很好。所以这里面每一个人差别之间是很大，而差别之间就是他的般若用了多少的问题。当般若用的越大越多，发展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他就到菩萨，到大菩萨，到更高的层次啊，到佛，与佛如来无异，就是这样。第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呢，不应有所着，所以你不应该有所执着。菩萨不恋色，当然也就不恋色受想行识五蕴，乃至于不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你只要念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的般若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第四，般若波罗蜜不可得故。般若波罗蜜它是一个实相，是一个空相，你不是说我有几个方式把它背起来，几个性质把它写起来，然后我来考试你就考100分，那你就得到了这个般若。没有，般若不可得，你就是寄诵，把整个书这个练这个经文，你把它就是大般若经，你能够把它练得背起来，你也没有得到，不这样能够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所以过去法达不是吗？是不是他说送这个法华经呢 是送经3000部啊，他已经练了3000遍了，是不是？潮汐一句无啊，到了潮汐的时候，六祖给他一点，他才知道问题不在他练多少遍，是不是？而在怎么样？而在他是不是真正的打开了这个关键？所以般若不可得故，菩萨从出发啊这个意以来呢，应学空无所得法，是菩萨啊用无所得法故。所以他才能够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无所得法故，那么修智慧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此的。第六，有所得、无所得是平等，这两个是平等、平衡的，所以它叫做无所得。所以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看起来有所得，可是那个空性的无所得，这两个是同时并列，它并不是只有一边，一边它就会空嘎掉，它这两个是平衡的啊。那么一切诸法无所为无所作，所有一切你做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有所得有所为，但是就佛性啊，就一切智慧来看，无所得无所为。所以佛告舍利弗啊，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多。所以《金刚经》里头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学啊，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啊、七觉分、八正道分、空啥昧啊、无相啥昧、无作啥昧、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等等，这些东西通通要以不住法住。不住，我要学它是住，学完了以后我不是僵在那个地方叫不住。所以菩萨摩诃萨，第九，菩萨摩诃萨为安稳世间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他是要利乐有情，所以要安稳世间了。须菩提，诸有德啊有着者呢，难可解脱。你一旦在那里执着以为有所得的时候，那就在那个地方就很难解脱了。所以过去老师常提醒大家要小心了，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身上执着的那么多东西，那些东西就像那个卡，就像我们这个 啊，我们这个的磁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DVD 或者是 CD 啊，我不要，我只要在这里把它放进去，或把它打开，通通都出来了，它就又会去相应了，就这样。我们的内心里头还有恨，还有不平，还有愤愤不平，那到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出现。我们常会拿这个男权啊道者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个道理啊。男权啊，唐朝的男权大师，那有一天他静坐的时候，他大喝了一声，所以他的四圣呢，就看到老和尚到底怎么回事过来，师父有什么吩咐？他说有，僧寮那边有什么事，你过去看看。他才走过去，因为以前的僧寮跟这个师父的茅棚是有一点距离的，走过去，他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位禅僧从那边走过来。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师父过来看僧寮有什么事。他说我就是要来跟师父讲这件事情的。那一个啊，前几天来这里挂单的哪一位云水圣，也就是这个行脚圣，他已经往生了。啊，两个人已经知道了，就回来禀报师父。话还没有讲完，后面一个人又追来了。他说报告师父，那一个往生的那一位云水圣，他又回阳回过来了，可是活过来了，他一直在念着师父你的名字，一直在念着师父，师父如果你得便的话，慈悲过去看看看他。所以南拳就从这边就走过去，一见到这个云水僧，南拳开口就直问他，他说你刚刚去了哪里？这个云水僧说不瞒师父，我刚刚是脱底已经走了，可是 我来在一个像沙漠很渴很干渴的地方，后来来到了一个像绿洲的地方，我好高兴。然后绿洲一看有一个楼阁，再接近一看，楼阁上面有一个非常标致的姑娘，她在跟我打招呼，我好高兴，就上那个楼房，那个时候好高兴。所以当他那个阶梯到他的楼阁时，那个平台的时候，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老和尚的声音，过来。我惊吓之余，就从那个地方就这样滚落到那个楼台下，所以我就回阳了。所以南拳才会跟他讲，要不是老和尚，你奶头又悬上去了耶。问题是你悬的是什么奶头不知道啊，所以那就叫境界。克服这个境界最困难呢，啊，我们的人生哈，要找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的，因为我们的名财利养，乃至于我们种种的享受，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我们能够真的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方，能不被这个东西困住，不执着在这个地方，真的很难呢。这不是你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呢，到时候都是要看真本事的，是不是？所以内心里头拥有的打的结越多，所系法就越多。所以结不是吗？以前给各位讲过，就是佛在这个《欧含经》里头，他谈到说禅，这个方便禅师啊，这个师是思想那个师，这方便禅师随时随地你都要有禅定禅师才可以，因为时时刻刻的出现，时刻都出现，那你有什么这个东西就很容易被他给困住。这样子最般若的实践呢，这个方便平常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用得清楚才可以的。所以后来这一位云水师和南拳的这一位 云水僧呢，就在南拳的啊，就住了下来，就变成南拳的弟子。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上下，他也不讲他过去的上下。人家问他什么，他说无。后来大家就已称他叫南拳道者，就叫他叫南拳道者。所以记录下来了，不是记录他的上下，是记录南拳道者。他一直在要往生的时候，啊，骗告诸师兄弟， 他活到七十几的时候要往生，说我要走了，所以他往生的时候是作画往生的。那么所以这个看看啊，第十，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不得布施啊，不是从布施里头得到什么，因为施者受者皆不可得啊，而行布施啊，不得戒而持戒，不得忍而行忍，不得精进啊而行进，不得禅而行禅，不得智慧而行智慧，不得神通而得神通，不得四念处而得四念处啊，乃至于不得八圣道而行八圣道分。这很清楚了，般若就是在这边你表现出来，我学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是拿这个东西来得拥有这个东西，而是这个东西是你活活泼泼的用了，它用的都什么都回向到哪里，到一切自知到佛性上面去了，而不是回向到我希望啊，这个以后我能够赚更多的钱，我希望能够这个明年有更好的运气，能够赚啊，这个能够这个赚钱，或者是啊能够有好的机运，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间果报的事情。一定要回到那边去，但回到那边去的也并不是表示没有人见果报，你做的福报但还是在，还是在。所以般若具足万行啊，所以住般若中具足六波罗蜜及一切万行，佛以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佛不坏假名，也就是不违背假名，不违背我们世间法而来说诸法实相。所以我们既可以在人间里头我们这个借假修真，我们既可以在人间生活得很好，但是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可以修得如如啊，那么得这个正等菩提。所以一切法啊，法趣呢无量无边，所以生活中的法趣本来无量无边啊，不余不取，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啊，一切法去无作用，无起无所得，因为无所得无起无作用，所以法去甚多。你可以听，你可以了解这个，现在应该你越来越了解这个总论所谈的这些了。好，所以般若的旨趣就在因无所住而生其性，所以大般若经之所以重要是可以了解的。所以说般若波，所以说菩萨摩诃萨呢是一切法无碍相中应学应知，所以菩萨摩诃萨要在一切法，我学一切法我不会被一切法绑住，对吧，在无碍中啊应学应知，菩萨摩诃萨当作啊视之啊，应该是这样子。诸法但假名，诸法只不过是我表现的那个平台而已啊，那么应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所以也因为是这样子，它毕竟不是究竟，究竟的是什么？究竟的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呢具足万行，我们看看般若以为是的荣观。我们看般若所说的空啊，在这一段里头要给各位来谈这个般若跟为是之间的关系。般若所说的空非一切啊无所有或断灭空，它不是。般若呢至少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个慧性，也就是佛性，它的本质是空性，是超越善恶是非啊感情与知识之上，它不能用本质来讨论了解或描述，它没有本质，因为它是空性。正因为它是空性，它可以用在一切，可以跟一切相应，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但是呢它是存在于最高极致的，所以故经上说一切法去无作啊，一切法那个去呢是去向啊，去向于无作啊，一切法去无迹，所以一切法它并无迹，就是我无所得啊，也无可名，一切法去梦幻无量无边，一切法最后去向于如梦如幻啊，这些现象界的东西无量无边，不与不取，不增不减，不来不去，这就是慧性。因为这一个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最后没有慧性就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个佛性也不起这些东西。在首楞严经里头，是因为有这个佛性，所以这个佛性里头啊， 那么他一念起啊，这个佛性里头在因缘里头起，然后它就形成了这个地水火风，然后风轮产生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接下去产生一切有情众生，但是有情众生都没有离开那个般若。第二，般若在大用上是无住无着的，不起分别，而起一切般若波罗蜜，展现一切大用啊。所以般若它的大用，它是可以展现，它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在用的，都是在用我们的般若。可是用完了般若，就要波罗蜜，就要从里头又能够松开来，那我们永远是般若波罗蜜的。在行果上，因为大圣菩萨为宗旨啊，实现菩萨大恨，度化有情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大智度论所谓的诸法如有二，一者各个相，二者实相。各个相就是一切表现，那么我们在一切表象里头，我们也感受它的美好，它的法喜，它的喜乐。那么实相呢，它就是空相，没有空相就感受不到那个法喜跟喜乐。所以各位，我们来看清楚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啊，你看哈，那四禅是对，是针对的啊我们的欲界而来的，是不是？其实四禅也是针对着色界而来的，欲界色界啊。那么你看哈，它是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在欲界之中。但是四禅里头，你看第一禅，你看了、啊、你有觉察，是不是？用懂得佛所教的法来观，是不是？觉观喜，你自然怎么样就有很多法喜，是不是？乐，你也感觉到那一份恬淡之乐，一尽兴心就专注，是不是？所以你只要他稍稍学到初禅这件事情，就马上见效。哎，可是二禅的时候是内尽喜乐一尽兴，是不是？到三禅的时候呢，是舍恋自乐一尽兴。为什么？他能舍，所谓的舍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着相，无住无作。那就是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念，这个念就念念不被愚迷染，不被骄狂染，不被嫉妒染，嫉妒染，所以念念呢，那么都清清楚楚了，那是般若越来越明显了。所以禅的四禅，你看的它的背后，你看出一个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线索是很清楚的、哦、啊。那么这个到了四禅的时候，它是不苦不乐啊，这个舍啊，念清净啊，这个一尽性。所以不苦不乐不是中性不苦不乐，是它不被苦牵着鼻子走，也不会被乐牵着鼻子走。你看它完全是般若，很明显的大般若经里头，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在行果上啊，你看到了各个相，又看到了实相，各个相里头你的修禅的等次就看得出来。所以大般若经提出了六般若蜜啊，来统摄一切修行。这六般若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六般若蜜。可是这六般若蜜最后要归到这个般若，这个般若波罗蜜最后一定是归到回归到一切之智上面去的。好，那么这样看起来，般若这一个修行的一个向度力很清楚的，禅宗是属于般若系统的，天台宗是属于般若系统的，你知道它是这个方向走的。那我们再看看唯识，般若这个地方它的一种方式啊，是直接看到这个般若。可是唯识里头是唯心是定，心事啊，都定了，万法为事，一切都由事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为事呢啊，它也有几个原则来把握。第一个是如来藏。什么叫如来藏呢？就如来藏呢，即是根本的实存，它是永恒存在的，那是八识的源头。所以唯识家就是从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识，八识的源头就是如来藏。可是如来藏再上去，你去看它就是如来，就是佛，它就无所谓事。所以如来藏名藏事，就是这个意思 他和这个地方你看到如来藏，如来藏心呢与众缘相应的时候，就形成种种的事。这种种的事我们讲说万法为事，这个事呢在八事里头，然后跟这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事呢也跟我们的十法界相应。最高的部分是佛，是不是究竟义啊？我们看到菩萨，那么圆觉声闻，然后你看到了天人啊，这个阿修罗，那么这个恶鬼畜生，地狱六识，十法界都是心事所变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怎么样的事，就怎么跟它相应，所以唯识呢是透过心事及心所法来解释修持大圣的路，然后告诉我们转这个事成智。既然这个事可以转成智的话，他就不会执着了。如果我执着在事，就转不了事成为智慧。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要告诉我们说，众缘性空为事现，融合起来了，所有的缘为识家也是谈这个缘，那么这个般若系统的空中也是谈这个缘。但是我们每一次来，每一次都在唱众缘性空为识现，你要知道就是怎么样，你知道性空，但是它是由识而现的。所以现在看了，就般若这个系统来看呢，它叫当相遣执，把你的对于色相的执着把你去除掉，那叫当就是荡漾的荡，荡向潜执，就是潜是差遣的潜，潜走的潜啊，把执着给潜走。可是唯识家的说法呢，是转识成智，我把我的识变成智慧啊，变成般若。那这里这样看起来，所以两者呢是相融的。如能够通达般若与唯识，则性相兼备，那么我们就看到性相都是兼备，法法圆融。但是我们其实从哪一边去都是通另外一边的，所以你看到禅宗的文献里头，你看到了他一定谈很多唯识，唯识家里头一定有很多，最后会谈到般若这边来。他其实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方向进入，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进入，并不是哪一门好哪一门不好，完全看我们自己学习的那个因缘。如果你一开始你跟禅去学习的时候，那你自然从禅去学习，你一开始你是从唯识，你就会从识唯识去学习。老师一开始就学禅，好高骛远，要学禅。对，一开始的时候自己以为这个禅每天都是这样子，可是等到大一点了，练完了大学了，然后慢慢也领会到一件事情，要真的要叫那个禅的功夫要做到那样，真的不容易呢。尤其一练到大学谈恋爱了，自己也有一点反省呢，他怎么会，真是很不容易耶。这是机缘。后来这个我跟净空师父学佛，他就指导我，他说你禅静不二，你可以学静，但是也可以学禅，但是归于从静入门，主修进，你试试看，效果一样好。所以我跟着他学念佛，但是我没有放下那个进，这个般若这个部分，禅的部分。所以我们了解般若行要，也就是说般若本身它既是方法也是实相。所以就方法来讲我们用它来荡向潜质，我们也当然也可以透过它，我们也可以转世成智所以知道无助无着无所有，而展现般若的慧性悟诸法实相。第二呢，是透过这个看，要认识这个实相。所以大般若经里都会告诉我们说，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法如法性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 用透过大智度论的说法，就诸法如有二种，一者各个相，二者实相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在各个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看到什么，去看到那个实相。所以各个相跟实相这两个都在如里头，所以为菩萨行持呢，无论如何要依法性，法性有二，这个是这个龙树菩萨啊，在大智度论里就讲，一者以无着心分别诸法，啊，我没有执着，但是却了了分明，叫无着心分别诸法，也因为我能分别了了分明，清得清清楚楚，它有是非善恶，但是我无着。二者以无量法啊，即诸法实相。我们学很多，我们在生活中所表现的这些东西，通通跟诸法实相相应。所以，我们平常啊，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的这些东西，通通都通诸法实相。虽然它不是诸法实相，侬讲那个底的丢底，你听有无？就是一个果，一个果地。就是都在那个地方，你一定是那个果往上溯就看到那个地，哎，那个地如果没有那个果也就无所谓地，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法性实际皆是诸法实相的义名，所以行般若智，世间一切法即是如法性和实际。如果我用般若波罗蜜来生活的时候，我世间的这些东西都皆法，都诸法如啊，那么都是诸法实性啊。透过道种智的指引，所以我们透过佛所教给我们的道种智的指引，我们就能够发一切智，入于一切种智而参悟实相，入无生法忍。什么是无生法忍？此刻当下也是无生法忍啊。我请问大家，现在此刻这么专注的在听经，老师也这么专注的在这里讲经，我们此刻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安忍呢？安忍，我在这里安忍的时候，如果我有所住的时候，我会不会安忍？我不会。什么住？你现在想说要赶紧回家，因为我怕赶不上车子，那你就有所住了。你心里在想着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我要把它背起来，我们又有所住了。所以，人时时刻刻都在住里头，所以那个住，也就是只要你一产生结，打一个结，那个结就是有所住。是不是？那这个有所住的这个结就产生了系，系系住被系制住的那个系叫结所系法。其实你看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障碍不愉快，乃至于我们以后啊没有办法解脱，是因为怎么样？是我内心里头还有结，我们才解不开的。所以有些人啊，这个到年老的时候还有很多结他没有放下，他就会再去找，但很难呢。所以人要很长时间的修行才能够真正的贯通，就很不容易。那么我们透过这种种智发一切智啊，那么这个最后呢，那么参悟实相，入无生法忍啊，那么终究到最后你看住于般若法中，世间出世间是不二的，故云入诸法实相。世间跟出世间法里头都入诸法实相，就是有的人入诸法实相，有的人没有入诸法实相，都在世间法中。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你自己才晓得，不是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的年龄，也不是你表现的怎么样，而是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夹掉啊，没有夹掉的，有没有被他解锁细细住的。我们整理了，我们很用功的把它整，再把它整理一次，我想大家一定对这样子的一个最基础的要去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去进入那个大般若经， 要是那一个这么样大的宇宙去旅行，我们总得准备一点基本的资粮。现在我们的基本资粮已经准备够了，再下去下个礼拜我们真的要一起去旅行了，是不是？那我们就期待着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出发去旅行，去好好的去啊这个领会啊《大般若经》它的精要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